2023年，车圈炒的最凶的概念就是智能驾驶。有人说它是扯淡，
我觉得自动驾驶就基本上是被资本裹挟的，什么无人驾驶那都是扯淡。
有人说那是你不懂。
业界有一个大佬哈，他说这个智能驾驶是瞎忽悠啊，胡扯。我觉得只有两个原因，或者是他对这个行业不了解，或者是故意这样说的，或者是他的这个方面能力还没做好啊，这故意来打击一下这个行业啊。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更迷惑了。我们简单统计了一下。这13家新能源品牌给智驾系统起了18个名字，哪怕同样是一个自动辅助导航的功能，也能发明出9种不同写法，比回击的写法还多5种。而且不少赛售车型还分成了智驾款和被戏称为智障款的普通款车型，价格相差好几万。还有很多车的智驾系统需要单独花钱解锁，那么到底选哪款，要不要解锁？为了搞清这些问题，我们整理了16家新能源品牌的智驾方案，会用最简单清晰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看看如今的智能驾驶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这一方面能让我们理解汽车行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能为你的购买或者不买决策提供参考。
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刨。
在一开始我们要搞清一件事，智能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如果不把概念对齐，那就会出现开头那种鸡同鸭讲的局面。智能驾驶它根本就不是规范的技术术语，只是一个商业概念。而智能驾驶的本质，你认真再认真的看一下他们的宣传页面就能找到答案了。没错，它只是一套辅助驾驶系统，是司机的助手，但不能替代司机，如果出了事儿，那得你负责。所以很显然，目前的智能驾驶跟普通人理解的自动驾驶或者无人驾驶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斗胆给视频开头的两位大哥说个和，比亚迪的小王说的是无人驾驶的问题，它本来就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华为的小鱼说的是驾驶辅助，它确实已经实现了。所以两位大哥都没错，只是鸡同鸭讲，一个说城门楼子，一个说胯骨轴子。不过话说回来，不同的智能驾驶技术确实有不同的等级区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根据车的自动化程度把智能汽车划分成了6个等级，其中 L0 到 L2 属于驾驶辅助，也就是车还是你在开，但系统可以帮你打辅助。 L3 和 L4 属于部分自动驾驶，这时候车可以自己开，但关键时刻需要你上手接管。而最后的 L5 属于完全自动驾驶，彻底不需要人了。但这就跟柴斯去纳斯达克敲钟一样，属于自己给自己画饼的科幻场景。而根据我国现行的政策法规，目前所有能上路的智能驾驶系统，不管名字起得多么高级，在政策上都属于 L0 到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不过虽然在政策层面这些系统都属于辅助驾驶，但在某些单项的技术层面，它们已经达到了 L3 或者更高级别。比如代客泊车功能属于 L4 级别的泊车技术，但已经有实车搭载了。还有一些车已经基本可以实现自主跟车、变道、转弯、刹车，这在技术上也已经超过了 L2 级别。但不管技术达到了什么程度，你仍然需要随时准备接管。如果你松开方向盘、闭眼、打哈欠、打电话，那随时可能触发警报，这是政策合规的要求，也是对大家安全的保证。在行业高速发展、政策和技术没有完全匹配的情况下，厂商实在不甘心只宣传自己是驾驶辅助，所以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概念，甚至在 L2 的基础上搞出了 L2+、L2++、L2.5、L2.9、L2.99999，但都不敢说是3，消费者看了也是一头雾水。但不管他们概念玩得多花，消费者最关心的还是一个问题：你这智能驾驶到底有啥用啊？智能驾驶包含的功能很多，但如果敢称为智驾版，或者拿智驾作为重要卖点，那一般都是搭载了自动辅助导航，或者叫领航辅助功能，也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 NOA、NCA、NDA、NOH、NAP、NOP、NGP、NZP 和 DNP 这9种写法。那自动辅助导航能做什么呢？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控制辅助加上导航，它能让汽车自动完成变换车道、超车、启停、进出匝道等操作，自己从 A 点开到 B 点。当然你也得随时留意准备接管，不能摸鱼。这个功能虽然看起来简单，但需要有强大的算力支持，还需要有一套控制车辆前后左右和转向的控制辅助系统，并不好做。所以在目前，因为高速的路况相对比较简单，所以大部分车企基本都会先研发推出高速领航的功能，但大部分人都是在市区内用车， 这时能不能用上领航功能就得看情况了。因为城市领航对地图技术的要求更高，目前能做到的车企还不多。我们整理了一份名单，目前绝大多数智驾车企都已经用上了高速领航，但提供城市领航的只有大概一半。而且请注意，并不是每座城市都能用，所以如果你买智驾版是图这项功能的话，那还是要认真看看这款车到底提不提供城市领航的功能，现阶段是否支持你所在的城市。城市领航正是如今各家车企争夺的领域，他们所谓的开城就是在比拼谁能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多的城市提供领航服务，覆盖更多用户。目前的智能驾驶肯定还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没有那么成熟。正因为如此，各路大哥也经常在技术或理念上展开一些友好交流。不过虽然技术上存在分歧，但在商业模式上各家厂商却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令人拍案叫绝。全面拥抱互联网时代，手机软件怎么收钱，车机软件就怎么收钱。所以有一部分智驾功能被做成了内购的付费包，需要掏几万块钱升级才能解锁。还有一些智驾功能被做成了订阅模式，需要每月扣款才能使用。对了，还有些功能目前没做完，需要跟手机一样等待后续的 OTA 推送升级系统才能增加新功能。当然这个新功能也不一定是免费的。所以即使你买了一架有智驾功能的车，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拥有了一套完整的智能驾驶系统。这就跟花钱买手机一样，硬件是都有了，但可能只提供基础的软件， bug 也没修完。要想体验完整进阶的功能，那是另外的价格。请问这合理吗？我们觉得这不太合理，但并没有人在乎我们的意见。所以在挑选智驾系统时，除了关注技术功能以外，也记得看一下付费方案，它关系到你未来的用车成本。毕竟技术再好，舍不得用那都等于零。讲到这里，智能驾驶的定义、主要功能和付费方案我们就搞清楚了。而不管你是否要为它花钱，智能驾驶都毫无疑问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截止2023年上半年， L2 级别的智驾车型市场渗透率已经达到了约 40%。 在2023年11月份，四大部门还下发了一份 L3、L4 车型的准入试点通知，这意味着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型离上路也不远了。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今天的这趟车是智能汽车。要想上车，记得交钱。
我没上车啊。
感谢你看到这里，这期我们介绍的主要是关于智驾的基础概念，很快我们还会制作一期更深度的关于领航功能的科普内容。喜欢的话记得点击关注，一键三连支持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我们之前做过的关于车的内容。如果你有好奇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也许它会成为我们的下一期选题。下期再见。
老板，你看好自动驾驶的前景吗？
我们大 V 都是会提前拿到一些内部技术。我的敞篷车自动驾驶已经实现了，带你去看看。
走。
小兰，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好的，主人。你可以在微博、微信、喜马拉雅、B 站等平台找到我们。